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他在监狱里服刑，有一天出现了一群人，他们受到严重的迫害，但他们善良，处处受欢迎，被犯人称为宝。最初他被迫当包家，参与迫害，但最终他也成了监狱里的宝。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？好，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。1998年，我因为意外伤了人，被判刑10年，在省女子监狱里服刑。2003年，一天，执勤员对我说：“就你们组没有宝，再来一个就给你们。”过了2天，我们组果真来了一个年轻的法轮功学员 A， 我们4个普通犯人就做包家，轮班看着 A。因为法轮功学员都正直善良，很受欢迎，普通犯人们都把法轮功学员称为宝。在监狱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非常严重，监狱给大法弟子戴背靠，一个月一个月地戴着，干什么都不摘下来。队长还对我说：“不要对法轮功学员好，只留一口气就行了。”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各地监狱就陆续开始关押法轮功学员。到了2003年，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被送到了我所在监狱。他们有教授、优秀教师、白领等。我很不解，就问 A： 你们有文化，社会地位高，何苦遭这种罪呢？ A 就给我讲真相，讲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，大法弟子都是按真善人做一个好人。我渐渐地感受到他们都是真正的好人，所以我也对他们好。别人欺负 A， 我就护着他。 A 说：“你这哪是包夹我，你是在保护我呀。”法轮功学员在交谈时，我就给他们做掩护，有时给他们传大法经文。后来我对 A 说：“我也想看看你们的经文。” A 就教我背大法师父写的诗《红吟》。我一背就觉得心里像一扇扇门、一扇扇窗在打开，心里那个敞亮啊。当背到第5首大法师父写的诗时，我已经放不下了。到2003年7月时，我能背下《红吟》和《精进要旨》，这时我开始修大法了。在监区每天都要搜床铺，所以我和法轮功学员就把大法师父的经文叠成小方块放在衣袖中，或把纸板拆开放入夹层内，抓紧一切机会把经文背下来。有一天，警察把普通犯召集在一起开会，让每人写一份保证，不同情法轮功学员，不接近，不提供纸笔之类的东西。我应付地写了一份，警察说我写的不合格，让我重写。我说我不会。同屋的一个女孩就主动替我写，最后合格了。可事后我感到羞愧万分，因为这样的行为作为一个修炼人不合格了。于是我又重新写了一份，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，不做坏事，大法弟子都是可亲可敬的人，法轮功不是某教等等。我拿着报告去办公室找大队长，一边走我一边想：我就要堂堂正正地告诉你们大法好， 我就要学。生命可以不要，大法我必须学。来到办公室，两个大队长都在，乐呵呵地问我什么事。我说，以前写的报告不是真实的，这次才是心里话。大队长接过去看着说，你也要修炼呐。我说，是。他说，你学佛教不行吗？我说，我要学大法，大法好。另一个大队长说，我还想给你减刑呢，你要学就不给你减刑了。你孩子在家多可怜呐，你不后悔吗？我入狱时孩子才6岁，现在也10几岁了。我说，不后悔。他俩说，那你回去吧。还破天荒笑呵呵地把我送到门口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管改造的警察找我，不让我学大法。他们说，你现在先不要学，等减完刑回家再学呗。我说，真善人没有错，大法使人道德回升，以后大家都要学的。他们看我很坚定，就说，我们来做你的思想工作，却成了你做我们的思想工作了。你学就学吧。监狱犯人得做劳工，加班加点，完不成任务就用电棍电。一次大队长找茬儿把我叫到一边，叫小警察用电棍电我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小警察说，这也有电啊，这也没坏呀，要不让他脱了棉裤穿线裤电他。这时我才意识到他已经在电我了，可我没感觉。他们又要电我时，我想不允许他们电我，奇妙的是他们就不电我了。2004年秋，我突然腰疼、腿疼、膝盖肿痛、双脚变形。后来我的状况越来越糟，其他人小声议论说，这个人回不去家了，意思是我活不了了。他们又要给我打点滴，我找到大队长说，我不打针，不吃药了，我就学大法，按大法的要求做，我就能好。大队长大喊，你是不是要作死在这里呀？我说，不是的。我连说2次，我从现在开始不打针，不吃药了。这样我不用出工了。每天找个监控盲区看大法师父的经文。监狱打电话把我母亲、我哥、我儿子都叫来，说我血色素只剩4克了，病情严重，让家人劝我放弃大法。我跟家人说，大法好，不用担心我，我一定会好。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没有声明退出中共呢。刚好第二天有人要出监，我就让他把我的名字带出去，找大法弟子给我做三退。神奇的是，一做完三退，我恢复得特别快，不久就能正常走路了。有个人问我，为什么好得这么快？我说，因为退出了少先队。他说，真神奇。就这样，2个月0.7天后，我回到车间干活。大队长一进到车间，见到我，大惊失色，大喊：“是他，是他，他好了。”之前他们都认为我不能活着出去。有一天，监室里来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孩，叫小雪，她满身长小红疹子。别人看到都吓跑了，我就帮他兑水洗澡，给他搓背。小雪还有癫痫病，一犯病就抽搐、咬牙，咬得满嘴流血，晚上还发出恐怖的尖叫，从1楼到6楼都听得到。我想，只有大法能救小雪， 于是我告诉他，修炼法轮大法是按照真善人为标准做好人，你要想学，别人没有权利干涉你。有一次他说他要犯病了，我马上给他背大法师父的经文论语，他听得很认真。就这样我背了9遍论语，他一直坚持听着。神奇的是，这次他真的没犯病。后来他一难受，我就给他背9遍论语。一次小雪与别人生气，气得脖子好像都胀起来了，我就写了一个字条，上面写大法师父精进要旨这本书里的一段法。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畏不公；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；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为幻所迷。他看了字条一会儿，扑哧一声笑了，他说感觉咯噔一下就通了，意思是没事了。一天大队长看见小雪在我旁边坐着，就踹了他一脚。边上的犯人赶紧对大队长说，你就让小雪在某某的旁边吧。某某就是指我。那犯人说，在某某旁边都不犯病了，他要犯病可太恐怖了。就这样小雪一直在我身边。后来小雪的身体越来越好，不犯癫痫了，皮肤病好了，也变得好看了，与之前判若两人。小雪的父亲来看她，见到她的变化高兴极了。小雪每周购一次物，每次都买一只烧鸡给我。我不要，我对她说，我不能无缘无故要人东西不占便宜，你自己补养身子吧。小雪要出狱时买了一瓶桃罐头，一袋冰糖要给我。我说这回我收下。他惊喜地说，真的呀。我说咱俩一起吃了吧。我叮嘱他，出去后一定要好好学大法，按大法的要求做，做好人。他答应了。就这样我修了大法，我也成了监狱的宝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